电子是一个故事，当然你到了现在，科学家还会告诉你，说电子既是一个东西，既是一个小球，又是一个锅。 同时也是科学的主张。在上个世纪1930年代的时候，英德广义相对论的提出，科学家们进入研究的方向就转向太空。然后他们经过一段的时间研究，他就告诉人们，他说在这广阔的宇宙当中，除了那些太阳、月亮、那些恒星、那些可以看见的那样一些星体，在宇宙空间当中还存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那么科学家把这些东西称作黑洞。黑洞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就是现在当代中国最伟大的著名这个物理学家叫霍金。他写过很多篇论文，向人们来描述黑洞各种各样奇妙的现象。比如他告诉人们，黑洞它的引力非常大，所以光线都被它吸引住跑不出来，所以为什么黑洞也是看不见的。然后他说，如果有一个宇航员他不小心他靠近黑洞，他会被黑洞的引力所吸引，他慢慢的都可以越拉越长，最后拉进一个很长很长的像链条一样的。然后科学家他还信誓旦旦的就告诉我们，他说黑洞虽然很黑很难找，但是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我们银河系的中心，他说发现一个黑洞，并且告诉我们这个黑洞质量有多大，体积有多大，离我们有多远。一时间令人们对黑洞那种表现出来的那种奇妙的特性是非常令我们好奇充满遐想。但是刚刚过来几个月，就前几个月前，这位黑洞理论的创始人霍金教授，他又提了一篇论文。他说，经过我多年的研究，以前说的那种引力非常大黑洞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就是科学是发展史上的两个小故事。实际上，在科学300年的历史当中，这样的故事还就是不断的在发生。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把科学理论现阶段科学理论做出的结论，或者科学家信誓旦旦告诉你的东西，你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因为过不了几年，科学家们又会出来，他完全否定他们当前所做出的结论，他美其名曰叫做对当前理论的修正。实际上，凸显出这科学理论本身是有限。分析出来，作为拥有人类最聪明的那些精英头脑的那些科学家，他们本身是有限。对于科学虽然有限，但是科学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什么叫科学精神？就是我们在观察事物来思考一个事物的时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撇开一切先见为主的这种偏见，我们要尊重事实，我们尊重证据，从而来得出我们的结论，包括人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正题，耶稣为什么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之前，我们要有几个名词要解释一下。首先说到神，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有神。神，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神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这位神的名字他叫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直接的音译。那么比较有意思的翻译意义叫做中文叫自由拥有，英文叫做 I am， 出来或者我是或者是。既然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本身是不能创造的，被创造的，因为他是自由的。我们也看到，这宇宙万物没有，不管是动植物也好，你人也好，还有你广阔的那些宇宙上的那些星体，都有一个开始和结束。但是这位创造者，他不应该有一个结束，因为他是拥有。所以中文翻译神的名字，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一个意义。那么圣经中所说的这位神，它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很多人其实觉得这个神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自然有神，但是好像是超自然的。圣经里面所说的神是一位有威德、有信心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周朝的时候，周朝以前。我们的祖先是敬拜唯一的一个神，如果那波的古人把这位神称为天，我们也知道中国是天的解放，就是在 中国有一本关于解释文字的意思的一本书，叫做《多文解释》的，它的前提就是先最初的一个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这是神统一的名词。然后神的答案呢，那么神的答案我想从两方面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一方面是说神的阿德和父亲是有相同生命，相同的生命，所以神的阿德和神有相同的生命，有相同的生命就会有相同的性情表现出来。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正义，神的阿德和神有相同的生命，同样的这样的性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想从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中说到神的儿子，它就意味着是和神同等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听到说神的儿子没什么太大的感觉，无非就是说神的儿子和神好像有一种血缘关系，就像我们人类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关系。如果他犹太人听到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有听到的犹太人就认为这个说的人他是与神同等的。甚至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如果谁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代表着他就是神，在地上以这样的方式来显现。所以这是我们犹太人和中国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个观念为主，神的儿子一个与神有相同的性情，神的儿子与神同等，他可以完全代表神，神要做的事，神要说的话啊，他说的都算数。为什么犹太人会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下面就会提到了。然后是另外一个词，基督。我们说到耶稣的时候，常常听到基督这个词，和耶稣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那么基督一词到底什么意思呢？基督原来就是从英文里面一个叫 Christ 的一个英文单词翻过来，而这个 Christ 又是从希腊文叫 Christos 这样一个词翻译过来。希腊文又是从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就是犹太人说的那种语言。那个 Christo 从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发音叫做弥赛亚，是发音叫弥赛亚的一个单词翻译过来。那么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受膏者。那么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一个人他要被立为君王，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先知，就要有一位比他地位更高的人，用一种特制的圣膏油倒在那个脚里面，然后倒在那个人的头上。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叫做受膏，相应的那个被膏的人就叫做受膏者，就叫做弥赛亚。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当然出现过很许许多多的君王，许许多多的祭司和先知，他们也是有许许多多的受膏者。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基督，还不是指这一般的是其他的这样一些受膏者，而是指非常特殊的一位，在犹太人的旧约圣经里面有对预言呐，将来会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弥赛亚。非常特别的受膏者，他要来到地上，他要来做拯救世人的救主。然后犹太人的先知就作为受膏者各方面的情况都做出一些预言，包括他怎么出生，在哪里出生，他怎么死，之后会怎么样啊？这是犹太人对我们说的基督，就是指的旧约里面对这位非常特别的弥赛亚的。在这样一个里面，这样一个受膏者。后来我会看到，那么旧约里面所有对这位特别的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也说称耶稣为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啊，中文一般把基督理解为救世主，拯救世人的主。那么耶稣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在地上做了哪些事情呢？在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它由四个和耶稣同时代的人来写出来的。它详细记载了耶稣在地上他一生的言行啊，一生的经历。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如果我们去考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的背景，我们会发现这四个人处于当时社会不同的阶层啊。第一 个马太福音，他的作者是叫马太，他是一个税吏。税吏是这样一个，因为当时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被罗马人所统治，罗马人在当地就设立一种官职，叫税吏的一种官职。那么这个当税吏的人就替罗马政府去收税，找老百姓收税。所以当时那些做税吏的人，他本身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可以靠着罗马政府的武力去随意的欺压，甚至他们同胞的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的税吏，他这个角色有点像我们中国抗日的时候那些汉奸，就是投降外邦啊，去下放本国的人。所以底层的老百姓可以说对税吏是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背靠罗马政府。啊，是马可福音的马可，他是一个富户人家的一个上门人。然后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一个渔夫，是一个打鱼的，所以说算是社会上比较底层的一个人士。那么这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是犹太人。另外一本路加福音，他的作者路加，希腊人，他的职业是一个医生。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啊，他们的背景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之间有的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但是他们分别从四个不同的侧面来描述、来记载耶稣的言行啊，所取出来的情形却是非常的和谐，让后世的读者们能够从他们的记述中看到一个。与人的历史上所有的伟人都不一样的一个那样一个耶稣，可能很多朋友们都没有看过这四本福音书。那么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生平，也就是福音书它到底记载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在地上做了什么事，他最后结局怎么样。这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出生于2000多年前。我顺便提一下的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公元纪年法，就是根据耶稣出生的年份来计算。我们常常听到说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这个公元前就用 BC 这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BC 的意思就是 Before Christ， 就是在基督之前。我们也会听到说公元多少年或者西元多少年，公元多少年，就是用两个字母，是拉丁文的字母 AD 来代表，它的意思是阿诺多米主的年代，是主诞生以后的这个年代啊。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正是处在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西汉和东汉过渡的时期。耶稣出生在中东地区一个叫伯利恒的小城市，这个小城还在，现在还在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大概10公里的地方。然后耶稣的童年和他的青少年时期，在耶路撒冷以北100多公里的一个城叫拿撒勒的小城里度过。当时整个中东地区都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的统治还是比较开明。所以当时的犹太人虽然亡国，但是他们可以有自己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要判人有罪，判那个判人死罪或判人犯了什么罪，这个司法权利不在他们必须上交给罗马政府来执行。那么耶稣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叫做约瑟，是一个木匠。但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的记载告诉我们，约瑟并不是耶稣的血缘上的父亲，耶稣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我们这里可能朋友们会有疑问，受圣灵感孕而生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好像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也看不到说哪个是圣灵有哪个是圣灵感孕而生。这个事情我们放在明天我们会专门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是把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按照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来告诉大家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 在耶稣在当三十岁之前，他就过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的小孩，他从生下来到他慢慢的成人，该做什么他都做了。到他30岁的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传道，教导人，然后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要就是耶稣30岁到他33岁，大概大约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的经历。那么这是3年半的时间里面，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分为3个方面啊，我们这里记下来一下。一个是传道，耶稣传道的内容就是要让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而不是只是用一些宗教的仪式仪文，而且就在外面外表上来敬拜神。并且最重要的，耶稣向人宣告，他就是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所预言的，要来拯救世人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世主啊！并且更告诉人们，只有相信他，才能免去人神对人罪恶的惩罚。耶稣传道，他传道的地方在很多地方，他传道的做地方的约束，在海边啊、旷野啊、山头。城市的大街小巷，他都可以传福音给广大的群众。他传道的对象也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宗教的领袖，这些被称为法利赛人，被称为祭司长，这些犹太人宗教的领袖，还有文士。但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他听到耶稣的这些福音的道理，他常常产生一种抵触，他不愿意去相信。相反的，总要找一些借口来，好像来质疑他。但是每一次这样碰到这样的情况，耶稣都非常智慧的回答，来让他们好像就是灰溜溜的就想去质疑他们，最后耶稣智慧的回答就灰溜溜的走了。然后更多的时候，耶稣传道的对象就包括就对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士，包括一些罪孽啊、富人啊、那些罪人啊。生病的、贫穷的，当时在犹太社会里面，这些人在众人面前是好像做了心思被唾弃，好像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但是耶稣就特别喜爱与这些人亲近。这样的人呢，他因为深感自己的有罪，就被耶稣的爱所感动，反而很容易，更容易就相信悔改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传道的对象，他没有高低贵贱的分别，区别是在于听见耶稣的道理，最后他自己的反应不同。然后耶稣在地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事情，施行神迹奇事。耶稣在传道的这项过程当中，多次施行神迹奇事，但是他行那些神迹，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好奇，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还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他是怜悯人。比方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那个寡妇非常痛苦，在那里伤心流泪。那么耶稣看到这样，他心里就怜悯他，他就让那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然后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5000多人跟着他。没有吃的，耶稣看见这群人，心里充满怜悯之心，就用5个饼两条鱼，凭这样一个神迹，满足5000人，只是算男人不包括妇女孩子，这些人让他们吃饱。看见一些长大麻风的那些得了一些传染病的人，他们因着这些病被亲友抛弃，他们生活孤苦，耶稣也因着怜悯之心来医治他们。然后耶稣行神迹第二个方面是为了彰显他的权柄。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乘船过海，海上面起了很大的风浪，那个船好像马上就要翻了，这些门徒就起来求告耶稣，然后耶稣就斥责了风和海，然后风和浪就风和海就平静下来。他好像门徒就看见原来大自然都要听耶稣的话，耶稣有这个掌管这个大自然的这样一个权柄。另外一件事，有一个叫拉巴路的人，他死了，在坟墓里埋了4天，然后耶稣到他的坟墓面前，就喊他，让他还有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那么这里也让看见的人看见耶稣，他有赐赐人生命，让战胜死亡的这样一种权利。 么死，然后还预言他在地上他要做什么事。那么孙子里面预言这位弥赛亚要来瞎看见，瘸子的行走，上大马路的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复活，穷人能够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这是他奇人神迹，是第三个方面的原因。然后耶稣在地上另外一个主要方面的工作，就是训练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他从跟随他的人当中特别选出12个人，把身体力行的来训练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以后可以承担广传福音的大使命。那么耶稣在这3年半的时间施行这些神迹，其实是传讲福音的道路，吸引很多的人来跟随他，并且那些跟随他的人呢，看见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就想拥立他做王，好带领他们，好像揭竿而起，因为当时犹太人王国被罗马人统治，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每次都拒绝这样做，而且很多时他行完神迹，医治完病人，他就总是嘱咐那些被医治的人说：“你不要张扬，你不要把我献出出去。”就是总是保持低调。后来即使他的门徒都要簇拥他来做王的时候，他就反复的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他就是那些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救世主啊。他来不是要做这地上的王，他来的一个目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耶路撒冷去受那些宗教领袖的被他们苦难，并且要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是如耶稣在地上的那个时候所说的是一样。当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然引起了一些犹太人宗教领袖的不满，他们在嫉妒，因为他们是想方设法来抢他的把柄，他们就买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叫犹大，就把耶稣抓住，并且找了几个人做假见证来陷害他。但是这些做见证的人，他们的证词和彼此的矛盾是明显是诬陷，所以无奈之下，这些宗教领袖就把耶稣押到当时的罗马巡抚那里，要让罗马巡抚定耶稣的死罪，并且给他安一个罪名，就是说这个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但是罗马当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家，就是说他不是随便的乱记人罪，必须要有证据。所以当时罗马巡抚在众人面前审问耶稣，罗马巡抚审问以后，他三次出来对那些要定耶稣十字架的那些宗教领袖说：“他说我查不出耶稣这个理由等罪了。”但是因着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因着心中的嫉妒，他们就唆使那些群众来，就一起非要罗马巡抚把他定十字架。罗马巡抚看见可能会出难，可能会造反，没办法，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他被埋在一个山洞凿成的一个坟墓里面，坟墓的洞口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挡住。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当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有一些跟随他的人想去坟墓里想纪念他。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发现那个坟墓挡住墓口的那个大石头被挪开，坟墓里面是空的。就是说，耶稣后来就自己活生生的向他们显现，并且还向所有一些其他的门徒来显现。有些门徒他见到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不信他，还非要用手去摸耶稣头上的钉痕，他才相信。耶稣死后，他多次的向他的门徒显现，有一次向最多500人同时看见耶稣来显现。本来这些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实在是不明白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那么样一位有能力的这样一位弥赛亚，为什么会这样软弱无助的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但是他耶稣真真实实的向他们复活，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就跟着相告，四处传扬这位复活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世主。有的甚至为了传扬这位耶稣，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耶稣殉葬， 他的经历，就我对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是谁，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除了这四本福音书以外，还有另外的六大卷书，圣经一共有六卷书来构成，四本福音书是其中的四卷之一。那我们知道这四卷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生平啊，那么其他的还有六大卷这些圣经的书卷是到底做什么呢？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圣经所谓的书卷都是来记耶稣的，只不过有的书卷是起源于耶稣出生之前，那么他就用一些预言，用一些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人物来预表耶稣。有的书是写在于耶稣第十字架升天以后的，那么这些书卷就告诉我们，耶稣还会第二次再来，他来了以后，那么他会干什么，还会做，还会怎么样，我们人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啊？因为我们下面会引用很多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来大家说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对圣经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在这里就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所有其他人类我们能够找到的什么古典名著、世界名著来比较的话，圣经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用独一无二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为过啊。那么圣经它的独特性，我们看它是哪些地方显出圣经它的独特性。首先我们知道圣经它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一共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所以圣经我们说到圣经一共有六卷，旧约39，新约27卷书。那么历史上很多人他去研究圣经，有些人他会抱着寻求神的态度，有些人却抱着要给圣经去操作的这个目的去研究。但是只要你抱着偏见，不抱着歧视，以一个尊重主持的态度去研究，不管最后不管你信不信，你都不得不承认说圣经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书。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几个方面。首先圣经写成的过程，它的事实写成过程，这个事实这个是没有人可以辩驳的事实，它怎么写成的，它写出一些独特性啊。圣经写成的时间，66卷书它写成的时间花了1600年的时间，最早一卷书，圣经里面最早一卷书写成于公元前1500年，也就是距今大概3500年的时间，圣经的第一卷书写成。然后旧约里面一共39卷书，都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所写成的。比如说，所有的旧约的书卷都写成于耶稣出生之前400年，旧约全部写成39卷书。这个我们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待会可能要有一些引用的。然后所有新约的书卷27卷书都写成于耶稣诞生以后100年之内。就是说在公元1世纪之内，所有新约书卷27卷书都写成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66卷书它的写成过程，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世纪，从第一本旧约到最后一本新约书卷完成，它时间的跨度有1600年的时间啊。然后圣经的作者，我们看到每一卷书卷里面那个作者在写的时候都会介绍一下自己，有的不介绍，但是从书的背景可以考证出作者是谁。那么这六卷书由40多位不同职业的作者来组成，也就是写圣经的这些人不同，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君王，有的是政治领袖，有的是哲学家，有的诗人，有的是学者，这还是比较高层次的。还有的作者是农夫耕田的、牧羊的、打鱼的比方说圣经前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它的作者叫摩西啊，摩西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政治领袖。而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大卫王、所罗门王，这些我们小时候听过这些童话的所罗门的宝藏、大卫王， 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也是圣经的作者之一。这两个就是君王。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是一个罪吏，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一个医生。然后这些作者在写作圣经的时候，他们在不同的地点来写成的，有的是在旷野沙漠一个人在那里独处，有的人是在皇宫里面，有的君王在皇宫里面写圣经写写作，然后有的在监狱，有的在海岛，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些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处的国情不同，有的是处于和平时期，有的正在处于自己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在交战处于战争时期。然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你从他写出的那些文字里面，你可以感觉当然也有一些背景，你可以感觉到作者写作的时候那种心情，有的是处于喜乐的高潮，比方说对高丽人君王啊，有的是处于一种非常悲痛的低谷，比方说有的刚刚国家亡了，自己被掳到外邦人那里，成为王国奴，被掳到外邦人那里去服侍那些外邦人。他们这些作者属于这种悲痛的低潮，就是写作的时候的心情。然后是在三个不同的州，目的是地球上三个不同的州写成，在那里写作。这些里写作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一个希伯来文是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说的一种文字，亚兰文是2000多年前当时中东地区一种非常古老的文字，希腊文是当时罗马帝国这个强大的帝国统治欧洲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文字希腊文，当然现在是限于希腊这个国家。好，我们就看到圣经的写成过程有这样一些特点。这40位作者，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背景，甚至他们连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但是，如果将他们所写出来的这每一卷书放在一起，就发现这66卷书都围绕着一个主要的题目，这个主题就是神的救赎之道。把这40位作者不同的时代，跨越1600年的时间，不同的作者他们就在那里写完以后，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把它合在一起，就是66卷书。你发现他们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写，不管他们处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他们写作的心情怎么样，那么这个主题很明显在每一卷书里面都能够体现出来，就是神的救赎之道。说的具体一点，神的救赎之道，就是说人因为犯罪，因为你的罪而不得不离开神。刚才我们早上郭先生讲，人因为你的罪就与神隔绝啊。如果只是圣洁罪是污秽，在圣洁的神面前，任何一点污秽的东西都不能存留啊。所以当人离开这位良善慈爱的神，就会陷入各种各样痛苦的光景。然后最为严重的是，人里面的罪最后还会将人带到一个非常痛苦的结局，一个灭亡的结局。但是神因为我们人是人造的，神他不愿意人就陷到这种结局，他要救人脱离这种结局。而神救人的方法，也就是神救赎之道，就是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子为人，并且为人的罪而死。那么人只有借着耶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有一条重新回到神面前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早上讲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这里所以圣经里面刚刚提到我说的四本福音书，它是明明白白的在讲耶稣，记载他的身体。所有其他的书卷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耶稣的影子，有的用比喻，有的用预表，有的用预言。那我们试着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各卷书里面它在主题上的一致性。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长周末叫做复活节，复活节的长周末啊，犹太人呢在这个时候在这几天他也过一个节，但是他不叫复活节，他叫逾越节。犹太人这两天时间也过节啊。逾越节的来历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第2卷书叫做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当时 作者是那个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扫罗西，当时的政治领袖，写作的时间在约在公元前1500年。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埃及那个地方当奴隶，就是被埃及人统治做奴隶，所以神要救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埃及的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去，所以神要在埃及地施行他的审判。那些是，在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头一天，也就是距今3500年前的啊，差不多这个时候啊，神就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每家要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而且这个羊羔在宰杀之前，要三天之前你要把它预备好，全家人有三天的时间。要观看这只羊羔，确保是没有残疾、没有瑕疵，要保证是没有这一点。然后到了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然后每一家人把那个羊羔宰杀了，然后可以每家人都吃那个羊，然后把羊羔的血要涂在每一家的门框和门楣上面，做一个记号。因为当天那个3500年前那个逾越节的夜晚。神要巡行埃及全地来施行审判，凡是碰到门楣和门框上有那个羊羔的血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就越过那一家，不管再过寻到这一家，这是出埃及记12章里面所记载的。我不知道大家也差不多看的都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就是特别留意一下，神说的告诉以色列人要预备一只没有残疾的，并且是三天之前都要预备好，确保全家人都能够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只羊羔确实是没有残疾的啊。然后我们看另外一卷书，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啊记载的。当距离第一个逾越节1500年以后，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降生在地上，然后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先知也叫约翰，他不是一个作者，也叫约翰，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耶稣对他的对约翰他自己的门徒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羔羊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然后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正好是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啊，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看到有这次也是约翰福音第18章里面38节所说的，他在罗马巡抚叫比拉多面前受审判。那么比拉多按照罗马的法律来审问耶稣，看他旧的法律来看有没有犯了什么罪，什么罪要定他死罪。但是他三次跑出来查看了耶稣的言行，三次要跑出来对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啊。但是最后留下来还是拥有那些百姓，非要把那些那个无罪的耶稣非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卷书的作者，他们生活的年代相隔1500年，但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却是那么和谐。3500年前第一个逾越节，以色列人他靠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的血，他躲过神的审判，在埃及地的审判。2000多年前的那个逾越节，那个圣洁毫无罪行的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经说，凡是愿意相信他的，圣经说啊，凡是愿意相信耶稣的，他的血就能够让人免去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刚才举出的这样一个例子啊。所以，如果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读圣经，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每一卷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神要救人，而神救人的方法，神的救赎之道，就是用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做法，从而让有罪的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圣经的写作过程，也知道圣经大致的内容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圣经确实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来追问圣经的许多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独特性，刚才讲了那么多啊，其实圣经自己也可以就给出一个答案。圣经说它里面有一句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来这里告诉我们，在圣经的作者好像看上去是由四十几位不同的人在那里写作，实际上圣经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那位永生的神，他借着圣经来向人说话，借着圣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对人的心意。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的另外一个独特性，圣经 它有一个独特的长程序。首先，他经历时间的考验。我们知道造纸作人造纸的，我们所用的那个造纸术是东汉时候蔡伦，我们中国的一个蔡伦发明的。在他之前，那么圣经上的抄写写在哪里？他都写在称为芦草纸，就是用芦苇的梗把它抬起来铺成几层，叫做芦草纸，或者是写在一种羊皮上面，就是那种东西作为书写的方式。那么在印刷术要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圣经要流传下来更长的时间，要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可能是用手抄的方式啊。所以可以想象，这有大概有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圣经的流传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首先是你书写的材料非常容易的损坏，芦草纸稍微打就没了，羊皮这些兽皮磨久了也是上面字也没了，这个书写材料的易损坏。第二是抄写过程很容易出错，甚至那么长那么多书卷，完全靠人在手抄的话，这个过程当中一代一代的抄下来，非常容易的出错。但是很奇妙的是，考古学家他发掘出很多不同时代的圣经的这些手抄的，因为有些时代可能抄写圣经，他就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旧了，他就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埋在地上，埋在哪里？然后现在考古学又发掘出来，是不同时代的这些圣经的手抄的。那么这些圣经手抄的，它最早的年代就发现了，最早的年代和最晚的年代相差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啊。但是去比较这些手抄的，发现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一些微小的差别可能是由于书写材料的过程导致的。但是所有这些有差别的地方都不影响圣经的内容，就是你不会把这个圣经的一个抄本说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抄本，去把这一句话说成另外一个意思。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有差异的地方不影响圣经的内容。而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本圣经，就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就根据这些手抄本来印刷出来的。基本旧约圣经是在1488年在意大利印刷的。在这之前有3000多年的时间，圣经的原稿的内容它能够完整逐步的流传下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此那些犹太人对抄写圣经所采取的那种近前的态度。犹太人当中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做文士，他们专门负责来抄写圣经。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如果抄写完一页发现其中上面有一个错的，他们这个页都毁掉，然后再重新抄。他们一遍一遍抄完以后，要经过严格的比对，确保无误以后，然后这个抄本确实当作正本一样的在他们的公会里面来使用。那么这是一个圣经它经历时间的考验，准确无误。第二个，圣经经历逼迫的考验，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一样遭遇过强烈的恶意的攻击。历史上很多掌权的人才想烧掉它或者禁止它。公元303年，罗马一个皇帝叫庆历安，他就下令要摧毁所有基督徒的圣经，还烧毁教堂啊，烧毁教圣经，凡是信基督教的人，贪官的要罢官，平民百姓要去坐牢。但是就在那个皇帝他颁布这个命令之后25年，他的继位的皇帝叫君士坦丁皇帝，他就委托一位教徒用政府的钱去弄出来50多本圣经。还有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叫伏尔泰尔啊，他有曾预言，他说在他死后100年啊，人们整个基督教将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历史中去 去找到他。他死于1778年，但是在当时呢，我去年以后，市民工会用他的印刷机，用他的房子印制了陈设的设计。然后第三页，市民还亲历批判的考验，在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他竭尽全力去驳斥圣经，想要推翻它。很多人对圣经中的每一章、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希望从中找出错误。但是圣经到如今却始终屹立不倒。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研究圣经，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全五卷书，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这个人写的。因为他说，在摩西生活的那个年代，也就是说公元前1500年，距今约3500年的时间，在摩西生活的那个年代，人类还没有文字，你没有文字，你怎么来写圣经？所以最近有人有这样一些质疑。但是不久以后，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出一批这种楔形文字，阿斯塔只是一个是。考古学家在伊朗发现人类有一部最早的法典，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这个大家可能历史课都听过。人类最早的一部法律典籍《汉谟拉比法典》，它是用楔形文字刻在一块玄武岩的石头上面。那么这部法典是颁布在它有确切的时间记载，颁布什么时间？在公元前1772年。比如说那个时候比摩西那个时代要早了将近有3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比在摩西之前约至少300年，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文字，所以这种事情就烟消云散了。另外一个就是圣经对应的例子，在1947年以前，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这种旧约圣经的抄本，就是在耶稣诞生以后300年到400年间的抄本，就是这些抄写圣经的这些抄本。然后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圣经会不会被篡改了，为了符合某种需要？比方说圣经里面不是说旧约圣经里面预言这位救世主，各方面的情况，出生在哪里，他怎么出生？比方说旧约圣经预言以赛亚这位救世主要出生在伯利恒，然后我们说这位救世主的预言预言在耶稣身上，耶稣果然出生在伯利恒。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旧约圣经被耶稣或者他的门徒篡改了？因为你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旧约圣经的抄本，就是耶稣出生以后300年的，你找的最早的就是这个，完全有可能这个旧约圣经就是你耶稣或者他的门徒篡改了。可能旧约圣经里面预言这位救世主应该出生在耶路撒冷，但是因为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他的门徒把旧约圣经一改，然后把正版的圣经毁掉，用某种势力，然后这个篡改后的圣经旧约圣经流传下来，让这个预言能够应验在耶稣身上，这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看来这种势力也一直不断，1000多年来让拥护圣经的人真的是百口不辩，因为我们当时找到的最早的圣经就是耶稣出生以后300年的。但是到了1947年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死海比较死海的地方，有一些牧童牧羊的人，他们的羊走失了，他们就在那个海边的一些岩洞里要找那个失去的羊，因为那个岩洞本身很黑，他们不敢进去，就拿个车先摔进去，他们听到里面有那种陶罐被打破的声音，然后那些牧童就进去，发现很多用那些皮质的这些写人的经卷，用岩布包扎的，就放在那个陶罐里面。那个牧童就取了一些，他就拿到市场去，想去卖一点钱。正好就被当时的当地的一个红衣主教看到了，他就买了，把所有牧童拿到的都买回去。然后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这些经卷上，这些羊皮经卷上所记载的是整本的完整的旧约圣经的经卷。然后他就找一些科学家、一些考古学家来鉴定这些皮卷的经卷的年代，鉴定的结果就发现很多他们在斯坦那个地方，后来又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卷这些经卷，他们鉴定了这些最早的这些经卷的年代，旧约圣经上面记载的年代。在 耶稣诞生之前至少两百年的时间。那么这所有在死海发生的这些经卷就被称为死海图卷。然后他们把死海图卷和后以前发现的那些耶稣之后300年甚至到1000年之间的这些旧约圣经的抄本相比较，发现他们有惊人的一致性。直到这样，听说是在耶稣出生之前，那个旧约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以赛亚作为救世主就出生在伯利恒，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言都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直到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就再没有声音了。啊，这是现在保存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国家博物馆里面的死海古卷的一卷，书写在本章的羊皮上。如果展开的话，它可以有大概有8米宽的长度。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确实是一本独特的书。并且我们也知道，现在所读的圣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至今，它的内容和当初写成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圣经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圣经的内容，没有被后世的人为了要符合哪一个宗教的教义而篡改。可以说，死海古卷的发现，圣经被传抄1000年之久，依然是无缺无误。那么，圣经它有这样的长存性，有这样的准确性，只能说我们只能说，确实我们承认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但是我们可能心里还有一个疑问，也就是说，圣经所说的是真的吗？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我们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首先，从考古学上，它的发现来证明圣经所叙述历史的真实性。圣经里面出现过、记载过很多那种之前好像远古时代的那些人物和他的一些历史事件，很多都是没有其他历史文献来佐证的，但是却被考古上挖掘的事实发现。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圣经里面前五卷书里面不断的提到一个民族叫做赫人，就是他只是提到说这个地方在当时那个时候中东的那个地方住着一个民族叫做赫人。但是赫人这些历史学家除了在圣经里面，在圣经以外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赫人这个民族的任何资料，所以人们就认为说赫人是子虚乌有，其实这个也被作为拿来作为圣经不可信的根据。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在土耳其发掘出大批的这种楔形文字，然后历史学家来研究这些楔形文字，他才知道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赫人就是生活在中东那个地方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民族。好，另外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他从埃及为奴之地，他出来以后，他要进入到中东这个地方，被称为迦南地的地方。然后他经过什么呀？经过一座城，这座城叫做耶利哥城。那个城的城墙非常高大，然后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必须先攻取这座城。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方法，他的过程非常的特别。他们就先连续了6天，每天绕着那个城转一圈，然后等到第7天的时候，再围着城绕7圈，然后那些做祭司的拿着小石要吹号，然后以色列人所谓的群众就大声的呼喊和可能是冲啊杀啊，然后那个圣经说城墙就塌陷下来，以色列人就攻取啊耶利哥城。但是这个攻城的记载在约书亚记第6章15到16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啊。他是讲到这里是在第7日，前面6日每天绕城一次，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然后第6章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很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好，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攻取阉割城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城墙怎么可能自己塌下去？当然，有一些讲科学的人，他也尽人，他想方法来解释，他说可能是百姓就不安，产生一种物理学上叫做共振的这种现象，把城墙震塌了。啊，这是他也拿出实在的证据来说明。所以，一直以来，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记载，让人们就是很质疑圣经，怎么可能城墙自己会塌陷？而且长久以来，那些考古学家也一直在中东那个地方来挖掘那个耶利哥的那个古城。然后有两位考古学家，他们一起去挖掘，在那个正好是以色列人来攻击，来因为他进家可能是从东往西进入耶利哥城，东打的方向从东往西，所以他们就在耶利哥城那个区域来挖掘。然后他们得到一系列的发现，比方说他们知道耶利哥城确实是被暴力所攻取的，因为在发掘的遗址当中明显有火烧的痕迹，而且那些当地的可以看出当地的这些居民他们逃走的时候非常恐慌，很多东西来不及收拾，食物什么物品都遗留在那里，说明他们逃走的时候非常恐慌的一种心态。而且根据当地出土的那种陶器，也能够说明耶利哥城它被毁的年代和以色列人当时进迦南攻取这个城的年代是相符的。然后考古学家发现一段耶利哥古城的它的城墙，这个城墙就让两位考古学家非常的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发现耶利哥古城的城墙有两道城，分为内城墙和外城墙。内城墙有六尺厚，外城墙是12尺，外城墙6尺厚，两个城墙之间充满碎石，而且有大火烧毁的痕迹。这是考古学家他们挖掘以后，下面这样一个图是实际上考古学家发现的挖掘的这样一个现场，他做的一个示意图。然后考古学家描述出来这个城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上面一个字，是两个柱子的柱子，所以这个深色就是它的外城墙和内城墙。那么让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这个城墙是被攻取的，被攻入的，那么城墙倒塌应该是向内倒塌。攻城的时候你不可能城墙往我攻击者的方向倒塌啊。但是实际上考古发掘的结果就是城墙倒塌，两座城墙是向外倒塌的。那么因为这个城建在一个山坡上啊，城墙的倒塌这个下面一幅图，这个深色的这个三角形的坡上的一些深色的颜色，就是那个城墙都是一些这种土砖做的，就是相同材料可以断定它就是原来的城墙，只不过它倒塌，两座城墙是向外倒塌的。那么考古学家一个算是这个城确实是被攻取，但是攻取这个城墙倒塌方式又和攻取的事实不相符，所以这就导致两位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如果结合圣经，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60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都是在埃及地做奴隶的，他们既没有工程的器械，也没有工程的那种专业训练，让他们去攻城，像常规的攻城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个城。但是耶利哥城从考古发掘的事实，它倒塌的方式，城墙确实是倒塌了。倒塌以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这个人跟沿着这个倒塌的这个城墙，好像一个斜坡一样，正如圣经里面那个叫传神的描写，以色列人就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所以虽然圣经里面记载好像和我们平常理解的那种常识不相符，但是考古的事实，发掘的发明，就是考古的事实跟圣经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如果是考古的事实确实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是圣经却可以来解释它。啊，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记载，考古可以证明圣经里面记载确实没有差错。然后这是一些事实，我们可以用考古的事实 是来证明圣经是圣经的记载是对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啊，是根本人根本没有办法考证的一些事实，圣经里面记载的，当然不是真理的。比方说宇宙怎么来的啊？这地球上丰富多彩的这些生物到底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人死了以后啊，会到哪里去？知道人自身的有限，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看一看，也不可能穿越到未来我们去。所以人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好像你没有解答方案，没有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答。但是相反的，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回答，对这些问题还有很相反，却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答案啊。比如说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无神论说人死如生灭，那么佛教说人死在六道里面轮回，基督教说啊，人死了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反正谁也证明不了，谁也不知道，所以你怎么说都可以啊。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哪一种解释、哪一种理论比较真实？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在做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困惑啊，就是同一个问题，常常会有不同的答案。对同一种现象去解释它，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解释。每一种解释，每一种答案，听上去都好像都很合理，但是到底哪一种比较真实，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真相？科学家他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在科学研究过程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科学家们会用一种经验的方法来判断哪一种解释、哪一个回答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啊。那么科学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同一个问题有多个不同的答案，对同一个现象有多个不同的解释或者是理论，哪一个可能是对的，科学家认为比较简单的那一个解释或者那一个理论、那个答案更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不敢做决定，因为这是一个经验的方法，科学家们是常用啊。简单，那么当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很多人觉得这个简单，但是记得科学家们在其他喜欢定量，科学家都是定量的，他要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定量。什么叫简单？他说如果一个解释里面对一个现象还有一个解释，他必然会用到一些假设，如果所用的假设条件越少，那么这个就越简单。那么这样来说，就是科学家还用一个方法，就是如果看到一个现象有两个不同的解释，那么所使用假设条件少的那一个更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啊。可能有些疑惑，我们举个例子，皇帝的西装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啊，皇帝穿光着个身子走在大马路上，有两群人，两个人吧，不同的人来代表，一个是王公大臣所代表的，还有那些成人大人们，他们实际上都看到皇帝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还有那个小男孩啊，他们对自己也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现象，他要做出一种解释。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大人王公大臣说谎话，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我们就来先看一看王公大臣们，他对为什么他会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皇帝走在大街上，他来对这个现象做出一个解释。解释他要做一些假设，就假设他不能确定，他只不过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必须要假设他是这样的。他做的假设是这样的：假设这个皇帝穿着一件非常华丽的衣服，假设这个衣服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假设我是一个神仙，所以我看见一个光着身子的皇帝啊，这个解释逻辑上非常充分。只不过他用了三个假设，就是他对于他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是做出来的。那么那个小男孩，他也看到这个皇帝光着身子，他做出他也对这个现象做出解释。那么他的解释过程，假设皇帝没有穿衣服，所以我看见一个光着身子的皇帝。 那么如果科学家他一看他在看到这个现象，他看到有这两种解释，一种是王公大的，一种是小男孩的，他不管他当然是屈原故事，他只看越简单的越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科学家在概念当中，他的理论当中，他的最简单当中有他的定义，假的越少就越简单，那么假设少的这样一种解释越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好，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对麦考逊莫雷实验结果的解释。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实验。当时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光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光是一种波动，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波动，这个波动必须借助一种媒介才能传播。比如说好像我在说话，我这个声音是一种声波，必须借助空气这样一种媒介才能传到对方的耳朵里面。如果没有空气，我们两个人处在真空或者说话，但是你只能看见我的嘴巴在动，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因为声波没有空气这种媒介就不能传播。所以科学家认为光它是一种波，它的传播也要一种媒介，但是这种媒介不是空气，而是一种称为态的东西。那么科学家认为以太这种东西啊，它是分布在宇宙空间每一个角落里面，而且以太这种东西呢，它是绝对静止不动的，光就是靠通过以太来从遥远的星光看遥远的基因，就是通过以太来传到我们眼睛里面。科学家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想法，他也想来证实一下这个以太真的是事实存在。他就想做一些实验。他们既然以太是绝对的静止不动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地球围着太阳不断的运动，太阳也在不断的在围着银河系的中心在运动，整个宇宙都在运动。但是如果以太分布在整个宇宙每一个角落，又是绝对静止不动的，那么我们地球相对于以太肯定也在运作。如果我们测出来，通过一些实验来检测出地球相对于以太这个东西的运动的速度，那我们可以间接的证明以太是存在的。相对于太阳运动是多少，可以证明虽然太阳运动也是存在的，我只要检测出地球相对于以太它的运动的多快，那么我就可以间接证明以太是存在的。所以科学家们，比如两位科学家，一位叫麦考逊，一位叫莫雷，啊，他们就是设计一个实验的装置，利用光有一种干涉的特性来设计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它的原理设计是精巧，那么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实验在物理学史上被称为最成功的失败，因为它实验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它是一个。他本来要想检测以太的存在，但是却没有检测到啊。那么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就是检测的结果，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零，检测不到以太的存在。那么科学家必须对这个实验做出解释，说这个实验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发现事实，你必须做出解释。那么科学家当时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承认以太，他们都倾向于以太的这种学说，但是他在对这个实验的结果做出解释的时候，还要用这样一些假设：假设一个以太存在于宇宙空间，假设以太是绝对静止不动，假设光是靠着以太来传播的，因为他的实验中要用到光的一些特性啊。然后如果有这些假设存在，他们做这个实验必然会检测到。地球相对于以太有一个速度，但是实际的结果是没有的。那么必须做出另外一个假设，科学家的假设，在地球周围的这些以太被地球运动的时候，被地球拖着走，这个以太的冲力学说。既然以太跟地球一起走，那么以太相对于地球来说是没有速度，测不出来。这样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如果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这些著名的科学家碰到四个假设才能要合理的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那么当时只有26岁的爱因斯坦开始研究这个实验，他也给这个实验做出一个解释。 你这个时间结果，你这不存在的东西，你要测去它和它的下坠的速度，肯定是测不出来它不存在的东西，这是很简单明了啊。科学家那么经过很长时间的这样一种挣扎，不得不选择爱因斯坦的这种假设去接近事实的真相，而且爱因斯坦根据这个假设，经过一些简单的推理，他就很轻松的得出他的那个狭义相对论的理论。从这以后，只有26岁的爱因斯坦，他就跻身于著名科学家的这个行列。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有哪些不同的解释？我们看这些解释到底是怎么样，哪一些更可信，哪一些可能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我们看到地球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千奇百怪，自然会想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动物怎么来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有不同的解释。进化论当然就是一种解释。我们就来看一看进化论是怎么解释地球上这些动物。那为了方便，我们就具体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长颈鹿。为什么长颈鹿它的脖子这么长？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进化论，它也是举这个例子。那么试着把它细化一下，用科学家这种方法啊。首先，动物学家们看到一种化石，发现这种化石的骨骼和现在长颈鹿的骨骼非常相似，只不过这种鹿的骨骼它的脖子非常短。那么科学家就假设，这就是长颈鹿的祖先，只不过它的脖子非常短。然后基于这个基础上，再来解释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比如说长颈鹿的祖先那些发现那些脖子很短的鹿的化石，长颈鹿的祖先，假设长颈鹿的祖先脖子都很短，他们吃树上的一排树上的叶子。然后假设地球上某个时间，那些作为植物的那些短颈鹿的作为植物的那些树的叶子长高了一点，可能那些脖子稍微短一点的够不着那个叶子就饿死了，剩下的就是脖子稍微长一点点的也是很长，然后这是啊留下一些脖子稍微长一点的。然后还要假设你这个脖子稍微长一点的这些鹿，你生下来的后代不可以够坐回去一点，要不然又饿死了。你必须说你这个长脖子长一点的必须还固化在那里，现在的术语叫做基因固化。我这么长的脖子，我必须伸出这么长，甚至如果还要长一点的，我不能伸出比我矮一点的。然后还要假设这个树要不断的要长高，就做个假设也无所谓。然后它这样一个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年月，所以因为现在对于地球到底有多少年月，科学上还没有一个定论，有的说很长，有的说实际上很短，几千年，有的说有几亿年，这不是一个定论。所以它进化论要做这样的解释，它必须假设地球有漫长的年月，让这个进化论有进行。然后最为重要的，既然长颈鹿的脖子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变长的，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你必然会找到一些化石，这些鹿的化石，它的脖子有的是只有长颈鹿一半长，有的三分之一长，这些进化的过程竟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化石找到说那个长颈鹿好像是半只半的，就是脖子只有长颈鹿一半的，有的只有这样的短颈鹿，要么就是长颈鹿。所以要做这样一个解释长颈鹿的脖子这么长，我们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些化石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啊。这是进化论来解释为什么长颈鹿脖子这么长。那我们看另外一种解释啊，圣经里面解释，在创世纪1:25解说，于是神造出野兽各种其类，牲畜各种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种其类。那么实际上这一段圣经它实际上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怀疑，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嘛，假设这些长颈鹿是神造的。那么说得很清楚，各种其类就是说造出来就是这样，假设长颈鹿造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到现在看到的也是这样 就是同一个现象、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回答，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科学家科学家根据他们的经验，比较简单的这个假设，比较搞的一个更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我也不做的太决定啊。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宇宙怎么来的？我们在这里就撇开这种假设多、假设少，因为我们最简单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观上的感觉，一看就知道什么叫简单，什么叫复杂。其他一个信仰的，他解释，他来描述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前面上面一段是文言文，下面一段是白话文翻译出来的。文言文说宇宙，这个宇宙就譬如巨海浪，自由猛攻起。洪流古鸣鹤，无有断绝时。上之海，常驻境界宫所动。种种诸石浪，成药而转身。啊，这是翻译成这个白话文啊。就是你每个字都认得，但是你就不知道在说什么。那么这简单和复杂，自己有一个主观的感受。那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这个世界起初神创造世界。可以不信，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你听得很明白吧？你理解的是干干脆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简单和复杂。那么根据那些经验的那些法则，越简单越可能接近于事实的真相。我这里不下对不下结论说非要说我们圣经基督教是对的啊，但是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个经验的话，你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呢，虽然这是一个经验的法则，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想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就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有参加过考试吧，对不对？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一道题目发下来，正好知道这个题目的答案，轻轻松松、简单明了，哇，写出来了。你不知道，你要想好像见过的，好像那个什么背后又不确定，你就写，你可能吗？好像吗？啊，你越写越复杂，越写越模糊，含含糊糊。这就是简单和复杂。为什么简单的更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好，这上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关圣经的一些知识，当然包括他写作的奇特性，他所记载历史的可靠性。另外一点还是希望大家知道，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那么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对人的启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启示的意思就是显明、揭开，好像这一个东西本来被一个手帕盖住，看不到这里面什么东西，你可以开启，可以研究，但是你始终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一旦这个帕子揭开，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叫做启示。那么几千年来，人类对宇宙真相的探索可以充满艰辛和坎坷，可以好像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地上摆了很多东西啊。人类就靠着自己有限的感官、有限的头脑，去在黑暗中摸索。你可以想象，如果人就凭着自己去自己的能力去完全的弄明白房间里面是怎么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房间的灯被打开，所有的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那么这个就叫做启示。你可以想一想，对于人死以后去哪里？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延续下来，无论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有哪一个学科、哪一种理论是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呢？人若只能靠着自己，就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人死以后怎么样？我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啊，甚至还有人他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人到底死了以后怎么样。有的医生不是专门研究这些濒临死境的人，他们从濒死的状态啊醒过来以后，让他们去回忆濒死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但各自的结论都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而圣经里面神的启示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按着定性，人人都有一死后且有审判。人死以后要按着自己生前的言行，在公义的神面前受审判。人在世上的时候，如果不信耶稣，在死后的审判当中就要被定罪。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解 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它是一本启示的书，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来借着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凭着我们自己根本没办法知道的事情，包括人是怎么开始的，人的结局怎么样。然后，但是人借着圣经要向我们启示的中心，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神在圣经都是在讲耶稣，神要借着圣经让我们来认识耶稣。那么明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明天我们会引用很多圣经里面的记载来向大家说明为什么耶稣就是那位有真实的儿子，以及他是神的儿子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